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今天是今年最后一次的主日崇拜，感谢神，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他的路径都低下之由。在此我们为即将过去的一年感谢神，也为未来的一年仰望神，愿神保守引领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操练敬虔。信息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七到八节。提摩太前书四章七到八节。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让我们一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崇拜。请听记载在圣经上的话，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让我们一起用要等候主进入今天的崇拜。
等候主的人必重新得力，要等候主，让生命运行，哪里若有主的生就有生平安。
让我们再一次以使徒信经确认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 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同声以赞美诗第十四首《三一来临》来颂赞主耶稣的恩典与荣耀。
恩求圣父来临，主我赞美主名，今献心声，为主上尊荣，为主完全得胜，求主统治我们万苦之身，恳求圣子来临，彰显威严大能，垂听无声，施恩于众子民，使主圣道真心，建立善意公平，救助良朋，恳求圣灵来临，显出神圣见证，感化众人，为主全能至尊，恳求统治中心，永不离开我们，大能圣灵，圣父圣子圣灵，万民颂称，世事无尽，但愿在荣耀尽，焕然瞻仰生命，虔诚敬爱崇敬，直到永恒。
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带着颂赞的心来到您的面前。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此敬拜尊崇你，愿你这位一而三、三而一、永恒的上帝来临，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宇宙的主、全地的主，唯有你是良善公义，我们渴望你在这里为王，统治众心。愿你至尊至圣的名与恩典在我们这不配的罪人身上彰显，在我们口中传唱，以致全地听见主的声音。愿你的名受万民称颂，世世无尽。以上祷告与赞美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第211首，主我愿向你。
救主，我深愿向你，这是我盼望，是我祷告，我甘愿舍己世上的财宝，披戴主基督，守住圣道。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地救主向你接近， 有主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愿主的圣心引我心灵。主，我愿向你有怜悯心肠，温柔和谦卑，慈爱善良，帮助软弱者，为痛苦忧伤，令人归基督，寻找汪洋。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接近。有主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愿主的圣心引我心灵。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接近。有主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愿主的圣心引我心灵。
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你借着圣灵将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中拯救出来，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不止如此，你更借着圣灵将主你美善的生命加给我们，以致我们不是空空的得救，而是充充满满的有你美善的本质，让我们与保罗有一样热切的期待和盼望，就是在凡事上都不羞愧，总要让基督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照常显大。也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能够在你话语当中得着生命的见识与智慧，带领康牧师能清清楚楚地将弟兄姐妹引领到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在此祷告与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今天由加勒团契诗班来献诗。 阿们。靠耶稣就不一样，每一天都不一样，每一天都更进一步。谢谢我们大哥哥大姐姐带领我们献上赞美，这是每一年松年主日固定会有这个总年龄加起来上千岁的诗班来献诗，他都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服侍的榜样，我们愿上帝祝福他们。今天的信息经文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七到八节，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提摩太前书四章七到八节，第七到八节我们就有两节，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我们同声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愿上帝祝福他的话。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牧师，他的题目是操练敬虔，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操练两个字现在比较少用，如果我们一般的用法是锻炼身体，没有说操练身体的，锻炼身体，锻炼敬虔。在社会上这是一个很流行的事，我们只要能够做一些事情让身体更健康，我们都会努力去做。保罗就说那是有益处的，但是比起敬虔那个益处还少。比锻炼身体要更重要的是锻炼敬虔。什么是敬虔呢？在现在社会里面，西方东方可能不只是现在，很早的时候开始就有敬虔属灵这个词，这两个词常常是贬义的，讲到敬虔讲到属灵都是负面的，好像说是比较虚伪比较无知。那我在神学院里面也常常碰到一些比较进步的人，当他说哦，好敬虔哦，好属灵啊，都是否定的意思。哎呦，天天都在读圣经哦，好属灵哦，然后就其实是不食人间烟火。那么也看过神学家说我是真正的属灵，真正的敬虔，24小时随时随地每个地方都敬虔，每个地方都属灵，没有两副脸孔，没有三副脸孔，我在每个地方都一样的敬畏上帝。所以我早上是不读圣经的，当我读纽约时报的时候，我觉得跟读圣经一样敬虔，鬼话。各位，如果一个人说我爱我太太，24小时都爱，任何地方都爱，随时都爱，我没有两副嘴脸，我对我太太到哪里我都爱，我抱我的秘书跟抱我太太一样，鬼话。我承认我们注重读经祷告敬拜敬虔这些事，有的时候会流于形式。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保罗也讲，有些人是只有敬虔的外貌，那是不对的，那是不好的。可是真正的敬虔，真正的属灵，就是敬畏上帝喜悦上帝，有圣灵的果子，这是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如果我可以重复这个老话的话，弟兄姐妹，要有敬虔的操练，要有敬虔的锻炼，也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养成读经祷告的习惯，我们都能养成好好崇拜的习惯，这是基本的敬虔操练。不只是这些，这些都一切的美好的事情都需要时间，要功夫，包括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都希望快，我们都希望速成。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希望像耶稣，如果是外表的像，我们都很希望找到一个医美的医院，你进去了就得到很好的改变。有一个美容院的广告是，你不要向从我们这个院出来的女人调情，她可能是你祖母。意思就是你进到这个医美之前，你都是家乐团气的，你出来的时候都是亲戚的。属灵的事不会这样， 属灵的事需要时间，需要操练，需要功夫。圣经讲到属灵的事，没有说是生产线上的果子，生产线上的产品，我们把东西调一调就可以再快一点产生了。那些也许都有价值，都有它的必要，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希望快一点，但是基本上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植物的生命，圣经用的形容是葡萄树，是无花果树。你要结果，你不可以打针，打完了就可以结出新果子来的，是需要时间，需要耕耘，需要浇灌，需要施肥，需要除草，需要时间的，需要功夫的。那么我们希望我们在读经祷告崇拜的事上操练，不只是这些方面操练，保罗也讲语言上的操练，就是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的弃绝世俗的语言和荒谬的话。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这个讲的更多，四章二十五节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用爱心说诚实话。这里的实话，我自己觉得可能更好的翻译是真理，因为实话不一定造就人。我讲的都是老实话，或者我讲的都是真实的话，都是事实，但是不一定造就人。很多时候有些人有的小道消息是真的，但是是伤害人的。很多伤害人的真话我们不必讲出来。你的邻居小孩头脑不清楚，很笨，你不必跟他讲他是很笨的一个小孩。你的朋友他得了小儿麻痹症，走路很难看，你不必跟他讲老实话，你走路真是够难看了。真实的话不一定要讲，事实上很多时候不用讲。我们要讲的是造就人的真理，带着爱心对他有益处，我们跟人家讲，用爱心说真理，用与邻舍说真理。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圣经上注意这些事，保罗讲说话的重要，耶稣也讲说话的重要，并不是在训练我们，并不是在强调我们基督徒都要成为超级好的外交官，讲话很得体，讲话的用字，讲话的时间，讲话的速度，讲话字正腔圆，不是，圣经不是在讲这些。如果我们讲话要讲得恰当，重要的是我们的心要美好，这更需要操练了。耶稣说，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善或恶。存那个字很重要，需要时间，不是一天的。现在台湾还是有这个情形，我想全世界都有，大家都很希望一个突然的复兴，一个大复兴，一个名嘴或者圣灵的工作，让一场讲道之后就让教会有十年百年的复兴。我自己觉得这种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如果有，如果真的有这复兴，我觉得也是恐怕几百年才有一次。我们不能期望那些，我们不能期望每一棵树都像那个捷克的魔豆一样一个晚上就长起来，一个晚上就长起来的豆子树第二天就死掉了。的确有这种神奇的树，不过第二天就死掉了，是约拿书里面讲的。那么树如果是不结果子，反而会被咒诅死掉，这是真的。就是我们不能够求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偷懒，可以有神奇的结果，一定是有奇妙的结果，一定有奇妙的东西，但是我们的操练不可以少。这不管是夫妻之间、教会里面或者社会上，我们都需要在工作上、在生活中操练自己的舌头。 No， 不是操练自己的舌头而已，操练自己的心，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多充满上帝的爱和恩典。这也不只是读圣经、看这些属灵的书籍而已， 这些东西我讲过多次，都像是我们身体上的营养，你可以吃得非常营养，非常健康，身体仍然不好。如果你吃得非常健康，你不锻炼，就是累积很多健康的东西，反而在身体造成伤害。你需要的是锻炼，需要的是操练。你希望有爱，我也希望有爱，我们大家都希望我们活出爱。要活出爱，第一个条件一定要领受爱，就是我说的属灵是对主的一种渴慕。我们没有渴慕，不想得到好东西，怎么会得到好东西？我们渴慕求主的圣灵充满我们，求主的恩典充满我们，我们渴慕神的爱充满我们，我们渴慕神的丰富充满我们，他是充满我们。不过我也说，我也觉得神给我们的恩典通常都是原料，原料要成为成品就需要时间，需要功夫，需要操练。在神学院也有一次，有一个学生跟我讲，那个时候我们神学院的学生大概是七八个人一间房间，那么这个学生呢脾气也不好，他祷告，他请老师祷告，老师说请你为我祷告，让主把爱浇灌在我心里，使我能够有爱，不要天天跟这个同寝室人吵架。我说好啊，祷告了大概一个礼拜，他气冲冲的来找我，老师你不是艺人，你的祷告没有果效。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今年分配的宿舍我住的人更难相处了，我已经发了好几次脾气，一点爱心都没有。我说感谢主啊，老师的确不是艺人，不过这次神有听祷告。他说哪有听祷告，我求爱可是没有爱啊，可是常常发脾气。我说爱是很久忍耐的，你要得到爱，上帝就给你很多事要学习忍耐。上帝用一些最不好的人，最不好的环境，逼得你要长结出爱的果子。爱的果子必须在恒久忍耐的环境中才有。如果你以为神听你祷告给你爱，就是把你调到什么维也纳的森林去啊，调到一个伊甸园去啊，没有不好的事，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很平顺。你所住的宿舍是一人房的，没有人吵你的，但是可以按铃有人来服务你的。各位，在一个凡事顺利的地方不是不好，但是以我们这些罪人而言，不大培养得出美好的圣灵的果子。你要有爱，神把你放在一个非常丑恶的环境中。你要有智慧，主啊给我智慧，像所罗门那样。往往神就把你放在一群笨蛋的当中，因为他们笨，所以逼着你要用脑筋。如果他们都很聪明，他们都用脑筋了，你不用脑筋很舒服，但是就慢慢笨下去了。我不能说一定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得到美好的东西，神往往给我们原料，给我们恩典，然后要我们去操练，包括我们操练勒住自己的舌头。这再一次说，不是一个修养而已，这是圣灵给我们的恩典，但是需要花功夫，需要对付。有一种神学很有害处，就是我们成圣不需要功夫，我们成圣顺其自然就好，让圣灵像水流一样带领就好。圣灵的水流通常要不然就是很干，要不然就是大洪水泛滥。我们需要圣灵，每件事需要圣灵，但是我们一定有操练，一定要有对付，我们一定要学习勒住舌头。这些都不是舒服的，这些都不是我们纯粹靠自己的修养，完全是在主的恩典下学习对付。我们能不能包括在夫妻当中，包括在同工当中，我们能不能够多说一些我们从小就教小孩子的事，我们自己却不实践的，我们能不能多说一点谢谢，我们能不能多说一点对不起，我们能不能多跟我们的丈夫妻子说请， 对不对？大家都说学习这几个字太简单了， please, I'm sorry, thank you, 谢谢你，对不起，请。可是我们说不出来，哎呀，我没有那么虚伪，老夫老妻了还讲这些干嘛？的确你不想讲，你如果讲了你觉得虚伪，那是因为你心里没有存感激的心。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存的不是一天就有的，不是马上就有的，需要累积，需要对付，需要耕耘结出来的。我去年到法国，我提过这个事情，弟兄姐妹有一天下午带我去波尔多，就是有名的这个产酒的地方，当地的人就负责人跟我讲，他说康老师，这些葡萄树要做出世界最有名的酒有几个条件。第一个，葡萄树必须够老，所以他说你看到这里的葡萄树都是老的，没有年轻的，都是老，就是树干了，这是第一个。要时间，就让我毛骨悚然，跟耶稣讲的真的怎么这么像，枝子若不连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不结果子就砍掉，结果子呢就修理，你多结果子就要多修理，你不结果子就砍掉，很辛苦的。他说一棵老树春天发芽的时候，所有的枝子都砍掉，只留一根，一棵葡萄树只有一个枝子，要让所有的营养都在这个枝子上，一根枝子结了多少串的葡萄通通掐掉，只留一串，一串葡萄长出来的葡萄只留最好的七八颗，其他都是做醋去了。一棵树只允许一根枝子长，一个枝子只允许一串葡萄长，一串葡萄只有七八颗。如果这样讲，各位，我们这里这么多人，不知道有几个能做波尔多天国的酒。好，我不是不要继续讲这些，我只是在说人间美好的事，艺术、文化、科技，包括美好的个性，包括圣灵的果子，需要有好的来源，必须有神给我们的恩典，必须重生，必须圣灵充满，必须有神的话，必须有神的圣经，必须有灵修。但是另外一个条件，生活中的磨练，生活中的磨练不是叫我们只是很会说话很会对答，而是让我们的心能够越来越美善。那么当我们说话说得不恰当而伤人的时候，在圣经很多这个例子，我也必须再提醒各位，我不是在讲说话的技巧，我是在讲我们的心。大卫和扫罗的国度有很大的争执，扫罗死了以后，大卫做了犹大王，扫罗的儿子做以色列王，两边七年半没有和好，被耽误了七年半，可能就是因为一件事，就是扫罗的元帅亚尼尔说了一句逞气的话，造成很多麻烦。他是操纵扫罗的儿子，操纵国王的，这样的人大权在握，骄纵，骄纵常常就是老子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有的时候没办法做，就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各位，不要逞一时之快，任何人都不要逞一时之快，学习让我们的舌头，学习让我们的生命操练美好的事，这些操练被管教都不舒服。亚尼尔这个元帅太骄纵了，扫罗的儿子后来对他说了一句话，他就大发脾气，听不得别人说什么，尤其听不得别人说他的不对，然后自己呢又喜欢乱讲话。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十二节，亚尼尔带着一队兵和大卫的一队兵相遇在池边， 我们不知道这件事什么时候发生的，不过照圣经的次序，似乎是扫罗死了以后就发生的。也就是这两个国度，以色列和犹大，在扫罗死了以后可以马上就和好，大卫作王两边就和好，但是可能因为这件事就没有和好。的确扫罗是一直在攻击大卫，所以有一些嫌隙，所以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有一些嫌隙，但是犹大支派就是大卫他们并没有要恶化这种情形。那便雅悯支派能不能不恶化呢？有一天犹大的支派元帅带着一队兵，很少和扫罗元帅带着一队兵相遇了，大概都人不多，两队兵相遇了有一点擦枪走火，这时候怎么样比较好？这需要努力。我在想，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可能亚尼尔自己，他能够把自己的军帽脱下来，跟亚历山大大帝有一次做的一样，然后去水池边舀了 一盆的水，然后给犹大的兵说，哎呀兄弟啊，走这么远的路辛苦了，喝点水吧。如果他愿意更降贵于尊，说我帮你洗洗脚吧，哦，那是多么美的结果，多么美的事。但是没有人做这个事，两边的人我想在池边都不讲话，扫罗的元帅就要逞一时之快，就说了一句话，他对对方的元帅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这句话不大懂他的意思，不过我们从后面可以看到，意思就是有些人说，我们比划比划吧，我们两个打一打，让少年人在我们面前轻松的打一打吧，不和好反而要打，打的结果那天战事就非常的猛烈，死了380个人。恐怕从那天开始，两边就越来越多仇恨，越来越多攻击。在那一天战事越来越厉害的时候，亚尼尔又对对方说了一句话，这次他说的很对，很智慧，很感动人，可是他前面那句话已经造成的伤害已经造成了。撒母耳记下2章26节，亚尼尔呼叫说，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你岂不知终究必有苦楚吗？你要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呢？哎呀，大卫的元帅啊，我们不要再杀了，我们不要再追赶了。其实亚尼尔是因为现在自己败了，他说这个话，他如果胜了恐怕还要继续追赶，但他败了，不要继续打下去了，这很辛苦，不要追赶弟兄。约押说，我指着上帝起誓，你如果不先说这句话，你如果不先说让少年人起来比划比划吧，今天就没有这个悲剧了。各位，多说造就人的好话，不是说我们天天都要说虚伪的话，我们再一次说，我们要把上帝的福音，上帝的真理多多的领受，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领受上帝的爱，在艰难的环境这个爱就生得更好，修理干净就结果子更多。这是一个负面的事，因为一句话，就跟我们中国人讲的，一言可以丧邦，一言可以败家，一言可以兴家。我要一言能不能兴家我不知道，但一言败家真是很容易。好话来造成好的结果也有，在撒母耳记下12章1节讲到，先知拿单被耶和华差遣去责备大卫。拿单照我知道做的事有三件，第一件是当大卫要建圣殿的时候，神借着拿单对他说了一些话。第二件事情就是大卫犯了淫乱，杀了乌利亚， 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讲，拿单非常勇敢地责备王的过错。如果拿单这么勇敢责备王的过错，我想他跟所有的先知都一样，有一个特点，有一个个性，就是嫉恶如仇。如果他是嫉恶如仇，他显然是，他甚至不怕丢掉性命，他去责备大卫。恐怕他对拔示巴的印象也非常坏。撒母耳记下12:25，神让拔示巴第二次怀孕，生了一个孩子，就是所罗门。神让拿单去给所罗门另外起了一个名字，叫耶底迪亚。所罗门是和平之君的意思，耶底迪亚是耶和华爱他。可能拿单对拔示巴和拔示巴所生的没有好感，但是神吩咐他去表示上帝的爱，他就去了。这都不太容易。如果神叫你报好信息给你所不喜欢的人，不太容易。报好信息给你喜欢的人，锦上添花，我们乐意。我们跟这世界为敌的，世人恨我们，可是我们需要把爱的福音传给他们，我们需要真的有爱去传福音给他们。拿单后来又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们不太熟悉，可是我马上要说，这件事情跟以斯帖记太像。列王记上1章，我们看到大卫晚年的时候朝政不太好。大卫晚年的时候宠爱一个女的叫亚比煞，非常漂亮，虽然他们中间没有关系，但是大卫很宠爱她。大卫向来都是宠爱第一个女人，第一个羊群，第二个女人，第三个小孩子。大卫有一个个性，这个性算好也算不好，就是他怜香惜玉。怜香惜玉如果太过分就是好色了。他爱小孩也很好，爱小孩不管教小孩就不对了。他对他的儿子从来不管教的。他现在有个儿子叫亚多尼亚，自立为王，大卫不管。圣经上用一句话形容大卫对儿子的态度，他说他这个儿子啊，包括要自立为王要篡位了，大卫也不管。大卫从来没有说什么话使他的儿子烦恼。哦，各位弟兄姐妹，年轻的弟兄姐妹，你的爸爸妈妈有大卫一半好吗？从来没有做什么事使你的儿女烦恼忧愁，就不讲。各位，大卫不讲他的儿子，对恶的事情不加以制止，害死了好几个他的儿子，包括亚多尼亚。亚多尼亚要做王，亚多尼亚要自立为王，也造势了，大卫都不管。亚多尼亚如果要做王，他会杀拔示巴，也会杀所罗门的。拔示巴曾经很漂亮，有人说女人的美貌跟她的智商是成反比的，这一定是丑女讲出来的一句话。不过拔示巴好像不怎么聪明，没有反应，不知道做什么。拿单就在这个时候去找拔示巴，他说亚多尼亚要做王了，你知不知道？我们的主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给你出个主意，你现在要去跟王讲话，讲到恰当的时候我也来讲话，要挽回这件事。拔示巴和所罗门现在危险，如同当年以斯帖和以色列人危险。圣经上讲拔示巴去见大卫的时候，大卫看到了，大卫就说了一句话，你要什么？我觉得很冷酷啊，你要什么？拔示巴开始讲了。拔示巴讲到恰当的时候，拿单就进来又讲了。讲的结果是拔示巴和所罗门获救了。拿单可能很讨厌拔示巴，但是上帝既爱所罗门， 可能也是很爱拔示巴，拿单就学习去替他讲好话。好话要出自好心，路加福音6:45，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如果我们说肮脏的话，说污秽的话，说暴力的话，因为我们心里充满了这些。操练的重要就在于美好的事都要时间，要功夫，要领受圣灵的充满。圣灵给我们的应该不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给我们的是圣灵的种子。那个生长出果子需要修剪，需要锻炼。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九种圣灵的果子，我想可能并不是涵盖所有的，我可以马上加上三个是智慧、勇敢、公义，也应该是圣灵的果子。这些果子我们真是需要平常多多的操练，领受上帝的恩典，思想上帝的恩典，不要让我们的心思念想那些邪恶的事、下流的事，这都是需要对付。你可以放纵你的私欲去想，然后去看，求主帮助我们不去想不去看，多去思想主的恩典和慈爱和权柄和圣洁，然后在生活中操练、征战、锻炼。包括我们最后希望我们能够锻炼出不仅是对上帝的渴慕，也对上帝的喜悦，不仅是对付老我攻克己身不任性不纵欲，而且我们操练求神满足我们，喜悦上帝。基督徒希望活出一个喜悦的生活，我们会受委屈，我们会有艰难，我们会像世界上包括社会包括台湾社会所遭遇到的，每个人的态度好像都是一样，我受伤了，我被你侮辱了，我很生气，我很愤怒。各位，我们可能也有这些经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反应是我蒙恩了。以赛亚书61:4，我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教会里看到的，我们自己生活的，我们没有办法把环境都改变，甚至我们的个性也不一定能改，我们碰到伤害人的事也许一定很多，但是所有伤害人的事，碰到一个愿意被对付领受上帝恩典的人，丑恶的事在他身上就变成美好的事。我因耶和华，如果不因耶和华我们没有办法如此，我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我的心不是靠娱乐节目快乐的，甚至我的心不是靠着我儿女的成就快乐的，因为那些都短暂，是好的但是短暂。我的心甚至不是因为我丈夫对我好快乐的，那是很好的，但是那也是短暂的。我的心靠神快乐，玛利亚的名言，6:47，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5:11，我们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以酒为乐的人很多，以书本为乐的人很多，以数钱为乐的人很多，以女人为乐的很多。每个基督徒操练锻炼以神为乐。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愿这个教会你的葡萄园有各样圣灵的果子，是结满了果子，是结满了喜乐的果子，结满了圣灵的果子。如果结满了喜乐的果子， 就必定有很多的眼泪。如果结满了圣洁的果子，就必定要常常对付邪恶。求主救我们，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
我们现在要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奉献的时候，我们一起唱诗歌211首，主，我愿向你。
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接近，有主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愿主的圣洁引我心灵，主，我愿向你有怜悯温柔和谦卑，慈爱善良，帮助软弱者，为痛苦忧伤，令人归基督，寻找汪洋。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接近，有主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愿主的圣
洁。我们把副歌再唱一次，我们一起起立。
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接近，有主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愿主的圣洁引我心底。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已经将我们敬虔所需要的原料赏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操练敬虔。也求你赏赐我们有耐心，以至于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我们能够知道该如何的学向你自己。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们的奉献向您表达我们的感谢，我们更愿意将全人献在你的面前，成为你可用的器皿。求主你自己使用与悦纳我们的奉献。我们在此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唱三一颂，我们之后领受祝福。
愿你按着你圣洁的旨意拯救你的百姓，审判万民，给我们平安，让我们认识你，阿们。
主日崇拜到此结束，请各位默祷后散会。愿上帝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并且署名。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